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21号，公元2005年9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大使在纽约发表演讲时遭到藏人的强烈抗议。环保组织称印度虎皮在西藏公开出售。港底自三环保意识运动计划组织学生到2006年石林金刚关顶场地展开活动。中国各地自然灾害9个月内造成1629人死亡。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驻美大使周文仲在美国纽约就美中关系方面发表演讲时遭到藏人的强烈抗议。纽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出消息说，中国驻美大使周文仲本周四准备进入美国亚洲协会大楼内发表演讲时遭到等候在大楼外20多名藏人的强烈抗议。由纽约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组成的抗议队伍高举西藏国旗和横额，向周文仲展开了示威抗议，并且高呼“中国无耻，还西藏自由”等口号。中国大使周文仲在保安的护卫的尴尬场面下迅速进入了大楼内，然而示威活动仍然在大楼外持续。当中国驻美大使周文仲结束演讲会被迫从后门走出大楼外的时候，同样遭到早已等候的示威人士的抗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支东哈真表示，中国政府入侵西藏的国土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因此我们的抗议将会继续举行，截止中国政府继续受到巨大的损失。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环境调查署和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进行联合调查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结果，宣称在西藏部分地区产自印度的虎皮正被公开出售。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环境调查署和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表示，他们这两个组织进行联合调查后发现，所有在西藏出售的虎皮全部来自印度，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一盘录像带。录像是今年8月在西藏拍摄的，画面显示一些西藏官员、学校教师甚至儿童都穿着用虎皮制成的衣服。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莱特女士亲自参加了这次调查。从录像上可以看到，莱特女士亲自走访了西藏一些展示并出售虎皮的店铺，有店主告诉她说所有的虎皮都来自印度。莱特女士警告说，如果再不采取保护行动，印度虎很有可能灭绝，这不是又一次对印度虎构成危机，而是最后一次。环保人士表示，他们已经呼吁印度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濒临灭绝的印度虎。他们还透露，大多数的虎皮和虎骨都是通过尼泊尔走私进入西藏的，因此需要中国、印度、尼泊尔三个国家的政府共同处理此事。报道指出，一个世纪前，亚洲大约有10万只老虎，近年来，印度的偷猎走私活动日益猖獗，目前全世界的老虎数量已不足5000只，其中一半生活在印度的野林中。印度虎是受到联合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动物，中国和印度都是这个公约的签约国。另外，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对西藏境内近期严重出现老虎和豹子的毛皮贩卖现象表示关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表示，在虎皮和亚洲豹皮的交易问题上，西藏市场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为满足西藏市场的需求，每年在喜马拉雅地区都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被猎杀， 1000只存在于西藏东部的用虎皮和豹皮制成的传统藏装，现在已经在拉萨和其他藏区成为时尚。在关于境内藏人用动物毛皮制成传统藏装成为时尚的问题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每次发表演讲时都会倡导藏人禁止销售和穿戴用动物毛皮制成的服装，认为这严重违反了佛教道义。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广发善心，爱惜动物的生命，取缔使用动物毛皮制作服装的不良传统。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冈底四三环保运动计划组织学生到2006年石轮金刚关顶场地展开环保活动。冈底四三环保意识运动负责人次日央季向本台介绍说，于本月19号开始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会议主要回顾了过去6个月中该组织从事的各项环保活动以及未来3年的各项计划方案。按照冈底四三环保意识运动的主要目的，向藏人社会宣传环保意识，因此在会议上还讨论了加强在流亡藏人社区、学校和寺院中向广大学生和僧尼就环境保护意识方面进行宣传。司令杨静还表示，2006年印度圣地阿姆热瓦迪将举行石轮金刚关顶大法会，届时该地区将会涌入数以万计的信众，因此冈底四三环保运动计划向30名西藏儿童村的中学生展开为期2周的环保培训后，在法会举行期间组织这些学生进行环境保护和清理垃圾的活动。冈底四三环保意识运动将在明年石轮金刚关顶法会举行之际，通过西藏时报等各媒体向流亡藏人社区大力宣传环境保护意识，促进信众在石轮金刚关顶法会举行期间保持清洁的环境。冈底四三环境保护意识运动成立于今年3月份，博得达赖喇嘛基金会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资助，6个月来出版了部分有关环境保护书籍，在各西藏难民学校中向学生灌输环保意识，向印度南部各西藏难民社区的农民就如何环境保护、重视农田的肥料给生命造成影响等方面进行大力宣传，向藏人社会宣传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性，以及滥杀野生动物的非法行为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极大不利等知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当局本周四公布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截至今年9月20号，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1629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0亿元中国人民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 BBC 消息，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昨天公布的数字显示，各类自然灾害导致145万房间倒塌，1335万人需要接受紧急转移安置。该委员会说，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的特点是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到今年9月20号，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达到1629人，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630亿元人民币。 BBC 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发生了洪水、台风、旱灾、风暴、雪灾和低温冷冻、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在过去，死于自然灾害的数字都被列入国家机密，自从上周开始，中国当局把有关数位解密，显示中国当局希望加强透明度。不过中国当局是否愿意把过去的一些数字公开则还是不明确。例如，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各地发生了大饥荒，据估计这3年饥荒导致3000万人死亡。据本台了解，在近几十年来，由于来自中国各省市地区的汉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并在西藏长期的滥垦乱伐，使大面积的草地和近一半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冬虫夏草的采挖现象经常发生，这些野生动物的盗猎严重泛滥，以及从不间断的开采丰富的矿产资源，直接给西藏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从而使西藏各地众多江河、湖泊和湿地缩小、干枯、沙化、水土流失的面积仍在不断扩大，荒漠化和草场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导致旱灾、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震等自然灾害在西藏频繁发生，死亡人数逐年增加。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才加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
很多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不仅是镇压西藏民族反抗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也是第一个支援镇压六四学运的地方官员，以此判断他的价值取向于历史功过。胡锦涛接替武金华的主要目的显然在于稳定西藏局势，制止分裂活动。作为北京钦定的驻藏大使，西藏政局的稳定与否，在第一线的胡锦涛有着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3月8日西藏日报所刊登之胡锦涛带着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站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为理由，草率地独断他是镇压抗暴事件的主谋。其实在1989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锦涛因为始终保持低调冷静的态度，最终成为政府与武警两边不讨好的人物。反观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抗议事件是从2月7日拉萨大昭寺悬挂西藏国旗开始，到中共对西藏实施戒严的3月8日为止，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与武警部队之间的分歧。2月7日当大昭寺出现西藏国旗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除了向中央报告之外，基本上没有商讨出任何应付的对策，导致以乔石为首的中央强硬派专派工作小组抵达拉萨，并主导武警部队擅自闯入神圣的大昭寺，逮捕僧侣，玷污佛塔，引起西藏信徒的极大愤慨。从愤怒的僧侣走出大昭寺，与来自各地的西藏信众集会，并走向街头开始。到2月底，拉萨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多次示威抗议活动。西藏其他地区如日喀则、昌都、纳曲、青海、甘南、阿坝、甘孜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抗议现象。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除了逮捕关押示威僧尼之外，没有做出任何良性的处理。因此3月2日一场更大的抗议行动在舍府拉萨揭开序幕。3日4日示威活动继续进行。3月3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召开党政军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当前紧张局势。会议一直开到4日凌晨，但因各方意见不合，没有商讨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供北京参考。胡锦涛只好将事件的发展状况与结果评估以及局势的紧迫性向中央报告，等待中央的指示。4日下午中央回电要求西藏党政军做好战斗准备，并随时报告局势的发展动态。虽然胡锦涛知道中央要采取行动，但在中央的最后的决定未到之前，他还是希望公安武警采取备战、监视、防止的克制态度。
以上听到的是有才加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